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3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日本真相点讲真相的一些体会》，作者日本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9日。自从去年年底中日关系恶化以来，以前一车一车的中国旅游团现在几乎看不到了，更让人觉得救人时间紧迫，错过的也许就不再来了。先将我近期去真相点的一些体会向师尊汇报，也希望与同在一线的同修们共勉。一、保持专注，善意留住对方。站在真相点，人来人往中，许多人我搭不上话，有时候容易变得心不在焉，甚至和旁边同修唠唠嗑，还能缓解一下尴尬。但后来觉得这样放松自己，会荒废很多救人的时间。于是我常提醒自己保持正念和专注，站点不要走形式，要时刻观察并思考怎样和下一个有缘人开启对话。有时候一个对视、微笑，这样微妙善意的信号会成为留住对方的关键。在日本，有时分不清行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所以我常常用一个发问开启对话，都是中国人对吗？许多中国人听到这话会觉得亲切，也有人开始摇头摆手，结果听到这话愣了一下，转身点头回应说是，这样就互动上了，可以接着讲真相。看到等车驻足在路边的人，我有时会上前去问，冒昧打扰一下可以吗？让对方感受到我是尊重他的，一些善良人会愿意听我继续说。二，用好年轻人的角色讲真相。许多年长同修说，年轻人大多不愿意跟他们说话，比较难救。因为我也是年轻人，作为同龄人去攀谈，拉近距离会容易一些。比如我常说，咱们都是年轻人，回国多当心一些，别签什么自愿捐器官协议。现在国内脑死亡的案例精准地集中于年轻人群体，从这个角度展开讲活摘器官，很多青年会停下来听。有的华人在真相点比较少见到年轻人，会上前来说，你这么年轻怎么还学法轮功啊？这时正好能顺势带出真相。您会这样问，不正说明中共的宣传是假的吗？学法轮功的年轻人多了去了。当年李洪志先生在国内传法的时候，讲台下博士、硕士、留学生云集，还可以说一说大法学员中高学历造福社会的例子。我觉得年轻人站在真相点，这本身也是真相的一部分。在这里也呼吁更多年轻同修能走到第一线讲真相、证实法。三，有理有据，引人思考。我接触到的在日华人很多是文化水平高的人，不轻易人云亦云，所以我倾向于多举一些例子和数据，鼓励他们自己上网去核实。有一次在等车的地方，我给一位年轻男士发资料，说冒昧打扰一下，都是中国人吗？并把资料递过去，对方表现出戒备反感的眼神，一言不发。我知道他肯定有心结，我想哪怕今天一次说不通，也要为他下一次听真相做铺垫。于是我先破除一些常见心结，说我们都是义工，就是提醒大家保护好自己，然后继续展开讲，最后告诉对方，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平平安安地保护好自己，回国不要签自愿捐器官协议。我家里的亲朋好友，我也是这么提醒他们的，就希望你们平安健康，好吧。我这样有理有据地跟他讲时，他的眼神有了变化，在认真思考我说的话。有时候我选择用国内的报道来论证我的结论，也就是用中共的矛攻他的盾，对于真相基础不好的人来说比较行之有效。虽然最后这位男士依然没有回应，但相信这些话给了他一个思考的契机，也希望他还有机缘听到真相。四， 借助图示语言讲真相。我常去的真相点是最近几个月从零开始做起来的，一开始只有白纸黑字的简单看板，后来同修印刷出一些易拉宝和多个退档中心设计组同修精心设计的手持看板，我发现真相点的力度开始起来了。图示语言比文字更容易记忆，在讲真相中能起到很好的助力作用。有心结的人看到易拉宝上1999年前中国国内练功的照片，会问法轮功在国内也有啊，我就指着照片说1999年迫害之前，国内的公园广场还有万人大练功呢。有人问活斋是不是只有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医院在做，我就指着展板说你看这上面写的北京协和医院、上海中山医院，这些三甲医院都在活摘人体器官。真相点附近有个卖菜的阿姨，原来我们跟她讲真相，她说什么也不敢听，但是举起展板后她会好奇地看，也是换了一种方式让她听到我们的心声吧。因为我们的真相点是在一个过道空间，人一走一过几乎不会停留，但自从真相点有了易拉宝和展板后，许多路人会慢下脚步或驻足去看，也就有了搭话讲真相的机会。有一天我看到两个女孩站在天安门自焚伟岸的易拉宝旁边，一副有点紧张但又想看的样子，我就上前跟他们讲天安门自焚是中共的造假新闻，联合国教育发展组织通过录像分析认为天安门自焚是骗局，旨在污蔑法轮功，然后指着展板说你们仔细看这些录像截图，中共说这个叫刘春林的女的是自焚烧死的，但把录像放慢镜头就能看到她是被背后的一个男的打倒的。还有这个王进东，中共说他自焚，可是最容易着火的头发、腿上的雪碧瓶都没烧着，这不奇怪吗？而且他这个打坐时候的姿势根本不是法轮功的姿势，是军人的散盘姿势，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法轮功打坐的时候的手势是这样的，王进东的手势是这样的，我比划示范给他们看。这些中共都不敢告诉我们，国内国外信息冰火两重天，但出来国外就多听多看多了解吧。我还讲了活斋和自己的修炼经历，最后他们两人都三退了。五，让口讲内容、真相资料、真相看板相得益彰。我在讲真相过程中感触比较深的是，真相展板和资料都是我们的利器，要智慧的运用得宜。如果我们口讲的内容、手里发的资料、真相看板三者能够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效果就会比较好。借助看板和口讲，让人感受到小册子里的真相和他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会更容易接资料、听真相，有时间就顺势劝三退。有时在等车的地方，车快开了，有人匆忙赶着上车，来不及接资料，或接了资料也来不及说话，我就在他们上车后把真相看板打出来。看板上写着法轮功学员自费印资料，无报酬无所求，讲真相只为你平安。人会好奇地透过车窗去看，也算是对没来得及说出口的真相的补足吧。六，多关注态度转变的实例。我讲真相的过程中，有时候多退了几个人，就容易生出欢喜心，或者对明白真相的人产生人情，觉得这个人真善良啊等等。但我知道我们的目标是救下更多的人，不能就这样满足向外看，而应当把注意力多放在那些不接受真相和三退的人身上，分析对方拒绝或态度转变的实例及原因，据此不断调整讲真相的方式。我注意到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有了一定真相基础，这部分人一旦建立信任，产生共鸣，让他们同意三退并不难。但若我们没有打破陌生人之间的警戒，让他们接受真相就相对难一些。有一次，一位同修拿展板大面积的讲真相， 说的是善恶有报是天理，别为共产党站台，中共活摘器官等等。同修走到一个大姐面前讲，这个大姐大声赶同修走，你走好不好？我知道这位大姐是比较敏感的人，也许她因为马上就要回国，担心碰到中共的红线，也许她害怕和法轮功沾边会惹上麻烦，想救她首先要缓解她的心理压力。同修走后，我就换了个方式，尽量轻声细语地跟大姐说，阿姨没关系，我们不是为宣传什么，就是希望咱们回家后保护好自己，没别的意思，我们也都是义工，不图您任何东西。然后再带出中共活摘器官蔓延社会的例子，又继续给他减压，说我跟您说的很多事我们心里知道就行了，这里跟他形成一种默契。他点头说好嘞好嘞。建立共识之后，我接着劝退，我看得出您很善良，世界上没有从天而降的好运，所有的福分都源于我们过往积累的善良，您现在还能出国旅游也是一种福分，我送您一个好听的化名叫顺福，希望您生活顺利有福气，帮您退了那个党团队，将来您平安健康，我就替您高兴了好吗？后来问出他入国少先队，帮他退了，他答应说好嘞好嘞，谢谢谢谢。我说不客气，今天看到您很开心，您给我的感觉很像我妈妈，她和您一样有福相。她开心地咧嘴笑了。最后我告诉她，天安门自焚是造假新闻，咱好人不误会好人，并祝她玩得开心。我收集了不少类似这样态度转变的案例，个人的感受是，遇到敏感的人，多设身处地地照顾他们的顾虑，以柔克刚，用善意的肢体语言关心对方的口吻和措辞，给对方减压，并让他们感受到法轮功学员是在为他们好，这样人对真相的接受度容易变得更高。以上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自己的言行证实真善忍的美好，作者黑龙江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8日。2013年，我35岁时身体真是糟透了，腰椎间盘突出的后遗症时常发作，让我行动艰难，苦不堪言，走几步就一身汗，还有严重的哮喘，一年四季没有几天不咳嗽的。头发也掉得很厉害，快秃顶了。我面黄肌瘦，弱不禁风，一点重体力活都不能干，像个小老头。就在这一年，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我幸运地得到了万古不遇的法轮大法。从此，我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每天沐浴在大法的佛光中，也就是两三个月的时间，简直就是脱胎换骨一样。我变得无病一身轻，红光满面，皮肤细嫩，白里透红，真是身强体壮，一下子就像年轻了10岁。现在都快50岁的人了，还经常有人叫我小伙儿。我积极投身于讲真相救众生的正法洪流中，除了每天学法练功外，不论数九寒天，刮风下雨，只要有空闲时间，我就上街给世人讲真相，做三退，晚上挂真相条幅，喷标语，揭穿邪党的谎言，用真善忍的法理来唤醒被邪党谎言欺骗的世人，讲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讲天安门自焚伟案，讲九平共产党， 将邪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让更多的中国人明白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一，面对亲人的反对，我不怨不恨。我是家中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镇上认识我的人都叫我大孝子。我九岁时在镇里教书的父亲突然离世了，扔下70多岁的奶奶、年轻的母亲，还有我们三个年幼的孩子。父亲去世后，一家人的生活重担都压在年轻的母亲身上。我力所能及地帮助母亲分担一些事情。母亲说我是家里最懂事、最能干的孩子。18岁时，我就学了瓦匠活，带着一大帮人给自家盖了大砖房。那时我家附近还没有几家能盖得起砖房的，母亲最以我为荣了。但是我修炼大法后，因为受中共邪党的谎言欺骗，母亲觉得那真是奇耻大辱，在亲属面前都抬不起头来。一提起我练法轮功，妻子也逢人便说我疯了。妻子和母亲唯独在反对我练法轮功的问题上意见是高度一致。妻子一骂，母亲就打我。我流着眼泪向母亲认错，因为他们被邪党的谎言欺骗了，我对他们没有一丝的怨恨。母亲吼道，快说你错在哪儿了。我说，大法师父叫我按真善忍做好人，我肯定没做好，您才生那么大的气。母亲气呼呼地说，你算是完了，本来就傻，这回你算是傻透枪了。2022年我被邪恶绑架到看守所，被冤判了10个月。出狱后，邪党指使当地的610派出所的警察经常到家中骚扰。通过这件事，家人也逐渐认清了中共邪恶的真面目，看到我练法轮功后的身心的巨大变化，真善忍在我日常言行中的体现，母亲和妻子逐渐明白了真相。以后谁要在母亲面前提起法轮功，母亲便说，不管信啥，都是教人学好。2023年以后，我被迫流离失所，孤身一人生活在外地，妻子在家里照顾母亲，他们婆媳间的关系和睦。二，为房东着想，兢兢业业地干活。得法前，不但母亲以我为荣，我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个不错的好人。直到通读转法轮之后，我才知道自己以前那个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与大法真善忍的标准比起来差得不知道有多远。只有按大法真善忍的要求做，那才是真正的好人。我是一个瓦匠，最拿手的活是贴瓷砖。得法后，按照大法的要求，我兢兢业业为房东干好活，做更好的人，以证实大法的美好。渐渐的，我变得很出名，镇上几十里范围内的村庄都有人找我们的工程队盖房子，并点名一定要练法轮功的刘师傅来给贴瓷砖。我知道这是大法的威德，是师傅给予我的荣耀。工头非常认同法轮大法，活多的干不过来。他还是个中共党员，他求我一定要帮他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我干活的时候，往往都有很多村民来围观，说我活干得好。我就趁机给他们讲真相，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师父教导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说真话，办真事，诚实守信，干活认认真真，不糊弄事儿。在农村盖民房，起方框是粗活，一般情况下房东是不挑毛病的，唯独在收尾贴瓷砖这块挑毛病，多半是想少给点钱。不好说话的人家，工头都派我去干，一个都落不下。每到一家，我都跟房东讲，这年头谁家盖一回房子都不容易，我把活给你细点干着，耽误点功夫都不怕，你要有好点子好办法，活咋干都听你的，要没有那就按我的方式干，你要发现哪干的不妥当，咱们马上改正过来。盖这么大的房子工钱一定不少， 跟工头结账的时候抹个零，去个烧的都是合情合理的。到时只要你别说我活干的不行，我就非常感谢了。房东一听我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也就不挑毛病了。完工时，工头很顺利的就拿到了工钱。一年秋天，给镇上一户姓王的人家干活，正好赶上秋收。地工基本上都回家收拾地去了。工头知道我练法轮功，人很实在，就派我一个人去贴瓷砖。过去，我们都是太阳一下山，马上就下班回家。练功以后，我一天忙得不闲手，房东都觉得我太累了，有时间就帮我打打下手。晚上都是黑的看不见了，我才收工。一天，房东邻居有一位老大爷，他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问我，天都黑这样了，你咋还不回家呀？我说，大爷不急，现在天短了，我把这点沙子筛完就回去，用不着太阳，明天早上就省着筛了。大爷说我，你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大好人，每次上街讲真相遇到这位老大爷，他都乐呵呵地跟我握握手，还告诉身边的人说我是个大好人，现在这样的人太少了。三，房东说太感谢了，真的太感谢你了，兄弟。一次我在镇子的北面有一个叫聚宝的村子建民房，房东是一个养猪专业户，40多岁，人精明能干还细心，我们每天干活的时候他都在我们身边看着。现在农村建的房子质量档次一点也不比城市里的楼房差，为了能住上称心如意的房子，房东费了很多心思，装潢的材料都是开车去很远的市里精选的。房子前期的主体完工后，就到了贴瓷砖的环节，这是个脸面活，也是房东倍加关注的。一天上午，我和工友一起贴卫生间瓷砖，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开始挂线贴砖。我往墙上钉了一个钉子，哎，今天这水泥墙怎么这么吃钉？心想坏了，一看把自来水管钉漏了，这下我慌了，赶快问工友咋办。工友说，今天房东没在家，快点用胶和水泥抹上。我也没多想，就按工友的办法抹上了，很快墙贴完了。第二天是雨休，我在家里想起这个事，纠结难受了一整天，心想，我是练功人，这不是不办真事，糊弄人吗？这种做法也不专业呀，现在是不漏水，以后漏水了怎么办？要说了实情，房东不得急眼吗？要重新做，造成的损失怎么办？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我决定主动去向房东道歉，所有造成的损失由我自己来承担，修炼人绝对不能给大法抹黑。第二天午后雨停了，我骑着摩托车到了那里，我对房东说，真的很对不起大哥，前天我贴砖时不小心把自来水管钉漏了，也没告诉你，就擅作主张给堵上了，现在是不会漏，我怕以后会漏，你就找水暖工接好吧，钱由我来出，你去市里买两块瓷砖的钱和车费也由我来出。真没想到，房东激动地说，你能告诉我实情，我真是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兄弟，钱大哥出，不用你拿。水管接好后，为了不占用工作时间，在中午休息的时候，我把破坏的瓷砖修好了。四，修炼后，我送回了十几年前加油站忘收的10元钱。镇上西门外有一所加油站，离我的家很近，因为服务态度不好，油质量也差，我一般不怎么去那里加油。十几年前的一个傍晚，我骑着摩托车到那里加油，因快入冬了，很冷，我冻得有些发抖，加了10元钱的油，我低头给加油工找钱，还没等付款，加油工挂上油枪，一转身跑屋里去了。那时我还没有修炼法轮大法，我一看还有这好事， 现在的人有便宜谁不占呀？不占那都是傻子。当时一脚油门，乐颠颠地跑回去了，根本没有觉得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得法后，有一天集体学法，读转法轮第四讲，师父讲，有个学员是山东某某市针织厂的，学法轮大法之后还教其他职工练，结果把一个厂的精神面貌全带动起来了。针织厂的毛巾头过去经常往家揣一块，职工都拿，学工以后他不但不拿了，已经拿家的又拿回来了。别人一看他这样做，谁也不拿了，有的职工还把自己以前拿的都送回厂，整个厂出现了这个情况。我一惊，毛巾头不就是工厂的垃圾吗？职工要不拿，厂子不也要扔掉吗？师父为什么把毛巾头看得那么重呢？我悟道，揣了厂子毛巾头，那就是占小便宜，是为私的，而且还会失去德。这时十几年前加油站的那一幕又出现在眼前，心想那10元钱得买多少毛巾头啊，得给人家多少德呀。学完法后，我把十几年前加完油没付钱的事和同修交流，问问大家我该怎么做好。大家听了没吱声，最后有位同修说了一句，事情都是过去的事了，以前谁没有这样的事啊。我心里在想，明明白白的欠人家的钱不还，这怎么能说是过去的事呢？我决定找个时间把钱给加油站送去，要不这个心会一直纠结着，可是又放不下这面子，怎么跟人家说呀？我思想斗争了很长时间，最后决定一定要去还钱。我觉得早上加油站的人会少些，就选择了早上去。到加油站一看，这么多人加油，话怎么说得出口？我什么也没说，骑着摩托就走了。又过了一阵子，我觉得中午加油人会少些。中午我到加油站一看，人还是那么多。我问加油工，现在的老板是不是10年前的那个老板？加油工说是，一直没换人。我又没张开嘴提还钱的事儿，心想还个钱怎么那么难？一转眼2个月过去了，还油钱这件事一直压在我心里喘不过气来，别提多难受了。秋后天变短了，下班天已经黑了，一天回家正好路过加油站，我决定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把钱还了。到了加油站，人还是那么多。我找到了老板，说明了来意。我说，大约十几年前我来这里加油，你们忘收我加油的10元钱了，今天给你送回来了。旁边还站着2个人都认识我，其中一人说，你看看人家练法轮功的，10年前的钱都给你送回来了。我接着对老板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大法师父教我们要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不能占别人的便宜，我才把这10元钱给你送回来的。如果不修炼法轮功，我肯定做不到的。共产党诽谤法轮功，说法轮功又自杀又自焚的，那都是造谣，根本没有的事儿。加油站老板说，谢谢你兄弟，我相信你说的这些。他还大声说，法轮大法好，有机会我一定请你吃饭。五，修高德大法让我的心变得纯净了。百善孝为先，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薪火相传的优良传统。自从西方幽灵中共邪党窃取政权后，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几乎毁灭殆尽。你要和现代的年轻人讲传统文化24孝的故事，他们真的不会相信，都觉得可笑，认为那只是个传说吧。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都曲解为是有条件的，父慈子才能孝，兄友弟才能恭，什么仁义礼智信，那就是道德绑架。正月里的一天早上，一家人坐在一起用早餐，很静，谁也没有出声。 突然母亲的一句话打破了寂静。老儿，妈给你一样好东西。家人的目光都看向了母亲。母亲的牙齿都快掉光了，剩下的几颗也不好用了。这时母亲从嘴里吐出了一块沾满了口水的鸡肉。母亲接着说，这鸡肉里边还有脆骨，我牙口不行了，吃不了了。我一看笑了，我说，既然是这么好的东西，您一定要先送给姐姐吃。母亲用筷子夹着那块吐出来的鸡肉，送给了坐在她右手边的姐姐。姐姐嗯了一声，把头扭了过去。母亲一看姐姐没接，顺手把鸡肉放在了桌子上。我伸过筷子，夹起那块鸡肉，放到了嘴边。这时又听妻子嗯了一声。我转头一看，妻子她狠狠地白了我一眼。我知道她在想，这么脏的东西你怎么能吃进去？片刻之后，刚上高中的儿子说话了。爹，在你身上我看到了古时候像虞舜一样的人，是真实存在的，那绝对不是什么传说。人之初性本善，是三字经里的一句话。人在刚出生的时候内心是纯净纯善的，人在很小的时候都是张着小嘴在那里等着母亲嘴里吐出来的食物，那时没有一个人会嫌母亲嘴里的食物很脏。修炼以前的我肯定也是做不到这样的，这是高德大法让我的心变得纯净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